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5号，公元2013年10月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比如县局势恶化，三藏人示威者遭开枪射杀；达赖喇嘛强调世俗道德伦理才能让所有人获益；英籍藏人高僧在中国遇害，西藏议员呼吁英国介入调查；挪威藏人团体邀请专家就中共网络审查制度进行讨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比如县藏人民众因不满中共当局强制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而进行和平抗议活动，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最新获得的消息显示，有三名比如县藏人被中共军警射杀身亡，另有多人受伤和失踪。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在比如县达塘乡和平抗议中共的藏人遭当局开枪镇压后，昨天10月8号，该县森塘地区再次发生了当局开枪镇压示威民众的情况。目前居住在比利时的藏人桑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8号当天，比如县森塘夏里阔地区的藏人民众开展和平抗议中共的示威活动，遭到中共军警的开枪镇压，有三人被打死，另有多人受伤，而且有数名藏人失踪下落不明，疑遭中共拘押。另据消息，西藏康区比如县查曲乡一名叫做达央的68岁老人，因在9月初公开呼喊西藏独立口号而遭到当局的拘捕和判刑。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阿旺塔巴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进行的判决，但是达央被判处了2年0.5个月的有期徒刑。他被捕后遭到中共军警的残酷毒打，于9月9号被送往比如县人民医院中进行抢救，而10月7号当天他被转到拉萨市人民医院，在当局的监控下接受治疗。在介绍达央被捕的原因时，阿旺塔巴表示，中国当局于9月3号在比如县开展政治宣传活动时，达央呼喊西藏独立、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汉人离开西藏等口号进行了和平抗议。当晚他就被警察用黑布罩头押走，除此他并没有其他所谓的罪行。据悉，目前比如县各地均有大量中共军警驻守，当地民众的一切行动自由都受到了严格的管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亚特兰大市向近万人发表公开演说时，强调没有哪一个宗教可以让所有人都接受，所以唯有通过世俗道德伦理的教育才有可能让所有人都向善，才有可能创建一个慈悲的21世纪。达赖喇嘛尊者于当地时间8号上午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格威内特中心，以21世纪地球村负责任公民之支柱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讲。
We are social animals. Very basis of our future, our happy life.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必须要互相依靠才能生存。如果相互之间怀有恐惧、不信任的心态，那么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这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 所以培养人类合一的理念非常重要。特别是今天，不论是生态环境危机还是经济全球化，都将各国间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尊者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关注的是怎样创建更加慈悲的社会。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宗教信仰来进行创建，我并不反对，但是70亿人类中有10亿多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再加上其他60亿自称是宗教信徒的群体中，不少人的做法其实根本就不具备各自宗教信徒的资格。达赖喇嘛强调，只有道德原则才是能否拥有快乐生活、能否达到快乐人性的主要因素。不论一个宗教有多么殊胜，都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成为世界性的信仰。实际行动要比祈祷更加重要，更加有效。达赖喇嘛还向前来聆听演讲的9000多人表示，人类的智慧加上人类的善心，就算不能完全解决许多人类制造出的苦难，也一定可以使情况得到缓解。如果能从幼稚园到大学推广普及世俗道德伦理的教育，那么一个慈悲的21世纪就有可能出现。有关尊者于8号下午的行程详情，艾默里大学教授格西洛桑丹增接受了本台的采访。他介绍说，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与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等美国科学界和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世俗伦理教育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尊者强调，世界上的各大宗教信仰都在倡导爱与慈悲，所以不能忽视宗教教人向善的力量。然而能够让所有人接受，让所有人都获得利益的，就是世俗道德理念。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瑞士慈善组织绕克巴国际的创始人英籍藏人高僧阿贡仁波切近日在中国成都市遇害身亡，中共官媒公布的事件详情遭到了境内外藏人们的质疑。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也以不久前的海伍德案为例，指出英国当局应该介入调查，找出真相。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中共官媒报道，英籍藏人慈善家阿贡仁波切和其侄子洛嘎以及司机季美旺杰三人于昨天10月8号上午11点左右在成都市武侯祠藏人居住区遇刺身亡。官媒声称3名犯罪嫌疑人当日被公安抓获，并指他们供称刺死阿贡仁波切的原因是财务纠纷。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本台特约评论员格桑坚参指出阿贡仁波切遇害事件中的几个疑点。他说，
为什么阿贡仁波切一个慈善家怎么会跟一般的藏人有这么大的一个经济纠纷，就是说闹的这种要被杀害的这种程度，第一个疑点。第二点呢，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公信力，大家都知道曾经丁丁丁的活佛呢被所谓的成都天府观塔爆炸案被判处死缓，当然了班塔什么企业曾经因为所谓的心肌梗塞也去世过，所以这些里面呢，这次阿贡什么企业被遇害是不是真的跟成都警方他们所报道的是不是一样，这里面有很多疑点需要澄清。
现居北京的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也在推特上表示，阿贡仁波切有诸多国际弟子和协助慈善的施主，却因警方公布的经济纠纷被3个藏族男子刺死，这既可以说明藏人社会很乱很恐怖，又能产生国际影响，让国际上也认为藏人社会很乱很恐怖，那么诸多藏人自焚也被冠以类似的说法了，至少也会给不少人以这样的印象。格桑坚桑继续表示。
以前在重庆薄熙来当政的时候呢，有个英国商人叫海伍德，也曾经在重庆死亡。当然了，官方报道的也是因为喝酒过量而死亡，但是现在发现他是被人毒死的。因此呢，我在想，主要是阿公什么且他是个英国籍的藏人，因此呢，英国政府应该介入这件事，调查这件事的真正的起因，给大家一个真正的能够信得过的一个答复，不然官方的这一报都信服不了人。
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也发表声明，只对阿贡仁波切的遇害感到震惊，同时向仁波切的家属表达了慰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挪威西藏委员会等组织于昨天十月八号在奥斯陆大学中邀请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及藏人博客作家，针对中共严厉的网络审查制度进行了讨论。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在八号的研讨会中，主讲人分别为创建高峰净土网站的流亡藏人作家德庆编巴、毛主席和他的独裁统治下的中国人的痛苦一书的作者托尔比约恩，以及奥斯陆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梅特汉森等。德庆编巴在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实行的打压政策对当地藏人所造成的伤害是外界和国际社会需要知道的，对此必须停止沉默，要进行发声。奥斯陆大学教授梅特汉森在研讨会上指出，中共当局实施网络审查是因为惧怕民众通过网络等叙信渠道来了解更多的真相。历史学家托尔比约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从总体上看，中共的审查制度必将失败。他说，尽管中国当局在努力试图控制和封锁信息，但他们注定是要失败，因为开发新技术如破除防火墙的一方要比中国这样的专制政权更加聪明。在某些方面，中国当局的审查措施可能算成功，但总体上他们将会失败。托尔比约恩还指出，中国民众对获取信息、自由表达以及相互联系的需求与渴望之强，是中共当局无法控制的。再加上有上百万外国人在中国求学、工作或旅游，也有上百万中国人在外国工作、求学或旅游，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将会迫使中国进行巨变。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牧民定居将改变百万游牧民持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稍有理智的人都不难明白，这样的决策不能不慎重，不能不征求游牧民自己的意见，不能不经过牧区民众的充分讨论和酝酿。然而，从西部各省区到国务院，十几年来没有看到科学决策，只看到拍脑袋。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来判断牧民定居工程背后拉动内需的动机是否确切，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揭示发生在草原上的这一场特殊圈地强拆运动的幕后利益。但是我有足够的现实和常识提出我的担忧，牧民定居工程或许又是一次消灭麻雀，又一次大炼钢铁，又一次影响百万人一生的文明灾难。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何时叫停牧民定居》，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